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最近这两年以来呢，因为通货膨胀上涨的原因啊，这个联邦政府的许多的人都得到了加薪啊。你比如说上星期五的时候，国会的众院呢就批准了一项国防部的这个开支法案，其中呢就包括给军队里边的最初级的这些成员呢加薪19.5%，差不多20%了啊。那么在今年再早一点的时候呢，这个国会的众议院呢也批准了一项法案，就允许联邦法官加薪至少11000块钱，也就是说把这个联邦法官的最低薪资啊定在了243000块钱。同时在两年之前呢，其实也通过法案，就是把工会把这个国会的工作人员的这个薪酬呢也提高了差不多21%，然后呢把那些大学刚毕业进入到国会去做助理的这些就是最低的门槛的薪资呢也提高到了和华盛顿就是首都华盛顿 DC 的这个最低生活工资，就是高于这个门槛啊，不要低于这个最低生活薪资，也就是说要高于这个 minimum 就最低的薪资了。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给别人加薪，国会议员包括参议员和众议员呢，他们没有给自己加薪，这个情况已经维持了15年了。也就是说从15年之前，国会议员的薪资就控制在174000块钱，一直到现在。
174000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议员们他们的年薪。这个情况呢是这么一个啊，在1989年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叫可乐计划，就可口可乐这个可乐计划。什么叫可乐计划呢？它是几个英文字的缩写，就是 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 这几个英文字的第一个字母加起来正好是 COLA。 这个可乐计划呀是干嘛呢？就是说国会议员的薪资呢叫自动的涨，跟着那个通货膨胀啊自动的涨，就别再什么每一年每一年再投票了啊，或者每一年每一年再去调整了，就是按照那个通货膨胀涨幅，从1989年开始，这样的话呢就一直涨到了2009年，没问题啊。这么这个174000就这么涨来的，一点一点。但是大家还记得吗，在2008年呢有一个大的金融风暴，那个以后呢，你这个议员还给自己加薪呢、啊、这老百姓的房子都没得住了。
对，
你这个消息传出来，那老百姓非常愤怒啊，会有一种错觉，哎，就是朱门酒肉臭这种错觉。所以那个时候呢，议员们就自己就通过了一个就暂停，这个自动的可乐加薪计划就停了。这个问题特别好玩，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说刚才说的军队也好，是联邦的法官也好，或者是国会的工作人员也好，谁决定给他们加薪呢？是议员。那么谁决定给议员加薪呢？是议员。
对，哎，
这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机构他自己给自己加薪，因为再没有比他更大的一个机构来决定他的薪资了，所以这就麻烦了。就是当一个这么一个部门啊，他自己负责给自己加薪的时候，他就格外容易受到人们的一些挑战，甚至是不满。
嗯，
所以他不敢了，他不是他不想，他不敢了。所以从2009年到现在，一晃15年过去了。告诉大家这样一个数字啊，就是说在2009年的时候，他们的薪资呢174000就冻在这儿了，冻结在这儿不动了。如果这个可乐计划继续执行，就每年自动调的话，他们现在的薪水是25万。
嗯，
所以你看25万跟174000这差得很大呀、啊。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了这些国会议员呢，其实我们在媒体上看到有些人是做着生意做很大，其实多数的都不是有钱人。那个有钱人比较容易得到一些报道，但是其实多数的国会议员都不是有钱人。
那就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了，就是说现在国会里边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呢提出来说不行了，我们有点吃不消了，因为你别说是15年没有加薪，没加薪意味着就等于你的购买力下降了。因为
没加薪就是减薪
啊，没错，就是在过去这15年里边，尤其过去的三四年里头，这个通货膨胀率涨得很高啊。他们就举了一个例子，一般来说作为国会议员，你有自己的选区，就是你的家乡，还有呢就是你要到国会去开会啊，他一年好几个月是住在首都华盛顿的。那么于是作为国会议员，你需要有两套住房，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哈。
这住酒店还得了
对，酒店你是住不起啊，所以呢你要两套住房，哪怕你不在华盛顿 DC 买，但是你有租呀，你必须要租一个地方，你不能说每次去了以后住酒店啊。好了，那他就说了，在国会山庄附近的一个一居室的一个公寓，在15年前呢是1100美元就可以租到，现在呢2300，所以实际上已经涨了一倍了吧。然后你其他的东西你也可以想象得出来，不管是生活的水平也好，吃到外面就餐也好，你这个价格都上涨了哈。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说国会议员他有点撑不住了。原因是这样，他提出的理由呢你听听也是挺合理的。第一是我们的这个收入和通货膨胀率相比呢购买力下降，这是第一。第二是如果你不调的话也可以，那么你以后在参众两院里边的这个国会议员啊，你就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是那个有钱人不在乎薪资的那些人进去，而靠这个薪资来养家糊口养家的这些人呢逐渐的都离开国会议员的这个职务了，原因是他没办法养家呀，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一个困扰，第一他们从政治方面来考虑呢不太敢给自己加薪啊，一提出加薪大家就批评你这自肥啊，我们现在老百姓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你不管，通货膨胀这么高，我们有很多人吃不上饭什么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就怪这个国会议员哈。确实国会呢最近这两年因为两党斗得太厉害，所以呢几乎好多事情啊等于是陷于瘫痪，你只要一个党提出来的另外一个党就反对，所以现在国会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的民意的支持度啊现在已经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了，大家都不太相信这些议员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又更不敢提给自己加薪了，于是现在呢就准备怎么说呢，准备用其他的一种办法看看能不能够给就是给自己实际上呢带来和加薪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些补贴。
这补贴也有问题，咱们来看看出了什么问题。首先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啊，它的政客要是太穷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都听过什么高薪养廉什么之类的啊，它太穷有什么问题呢？它就会产生在英文中叫做 dark money， 叫暗钱。这个暗钱呢，是它就会琢磨有什么办法呢？我用这个不能大雅之堂的方式，暗中的我拿一些收益。而且只要你动了这个念头，那肯定有。可以告诉你，这个 Bob Menendez 干嘛呢？对不对？家里的金条啊什么之类哪来的？对不对？现在不是正在纽约接受审理的吗？这一个议员，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容易接受贿赂或者暗钱。再一个呢，他们有可能会滥用一些规定，就是比如你刚才说的，一看，哎呀，这个加薪加不了，这样吧，咱国会可以来一个这个叫报销。
对，
什么叫报销呢？你请人吃饭，报销。你可能去一个什么地方是因公啊，去这个地方酒店什么，我给你报销。哎，这一报销呢出现一情况，因为我想可能也是这些委员会意识到这些国会议员实在是叫苦哈哈的，
对，
他居然把这个尺度放宽到什么程度呢，叫不需收据，就是我信任你，你只要有个单子啊，哪年哪月哪日我在什么什么餐厅我请谁吃饭来着，那他可能真的啊请这个就报。这一报才发现，哇，300多个议员呐，每人报好几四五万五六万呐，就哗呱呱，又是吃饭，又是可能买礼物，又什么我不知道，他就各种各样的花费就往上报， 这一下不行，这一下又不干了，国会也觉得这个有问题，对民众来说，老百姓要知道这个的话也是不干的，所以这个又行不通了。但你知道接下来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吗？就你要让他太穷的话呀也没关系，很多人把这个地方当跳板吧，我先不管，我先选上再说，我干他两届，然后马上咱们就走，走到哪儿去拿什么样的薪水，我这个你听了一下你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要当政客。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国会预言他们的薪资啊，最近有人提出来说希望动一动了哈，当然是他们自己，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几乎非常罕见的保持了一致啊，在很多其他的问题上呢，两党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们基本上是有这个共同的立场和共同的这个想法哈。刚才说过了，因为过去十五年国会议员的薪资没有变过，所以呢，就造成了有一些人呢，就在这个国会民选的官员议员镀镀金之后呢，就离开了。你比如最典型的就是今年刚刚离开的这个Mike Gallagher 啊，他是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议员，刚过40岁，年富力强的时候，前一段时间大概一两个月之前宣布提前退休了，从国会，然后到了一家风投公司，可以想象这个年薪一下子翻了不知道几番啊。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去年的时候也是一个叫做 David
Cicilline
啊，这是一个罗德岛的民主党的众员，他呢也是离开了，他离开到哪儿去了？到一个资金非常雄厚的一家非盈利的机构去做事去了。那么他有自己在国会的人脉关系，他有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到这些非盈利机构还是能发挥作用的。
他的17.4万的年薪变50万了，
对，增加了3倍。我们洛杉矶县政委员会里边呢有5个成员，其中有2个曾经担任过国会议员，现在离开了啊、他们宁可做洛杉矶县政委员而不去做国会议员。
对，
从权力上来讲，应该国会议员比较大啊。当然，县政委员是更接地气一点，处理的都是民生的一些问题。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洛杉矶县政委员的薪资是28万呢。
哇哦！
所以这个薪资是比国会议员每年整整多出10万块钱呢。
对对，所以这个你说咱是不是有点只看钱呢，或者是有点有俗气啊？那这个是很残酷的。因为很多的国会议员，大多数的国会议员并不是有钱人，或者像外界描述的，就是美国是有一些什么亿万富翁都当着政客，他有钱人，但是其实都是少数。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他们的薪资是值得我们老百姓注意，要不然这个老是就是贪污，这不是个事儿。刚才讲到1989年通过的自动调薪的这个方案啊，可乐方案呢，当时是把美国的议员和联邦的法官绑在一起了，就要加，一起加，跟着通货膨胀一起加。结果到了2009年，你不加了，这法官不干了，对不对？你这些议员，你们怕老百姓对你们有意见，但是咱们在这个协议里面，我们是跟你绑在一起的，你不加我也加不了。你知道联邦法官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干了一件法官喜欢干的事儿，告了，
起诉了，
他起诉了。他觉得这个不公平，这一起诉，这3下2下就赢了。赢了以后，现在这联邦的法官呢，比议员多7万，就是起跳啊，还要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官。也就是说，他们的年薪已经活生生的比议员多了7万。但如果你要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那9个嘛，30万。
对，
这个年薪，说实话，做最高法院大法官30万也并不是很高了啊。
对，
其实你把那个税减了以后，就剩个10几万了，也就是。
况且他是等于是在美国的法律界里边，恨不得是最崇高的地位、最崇高的这9个人了。那跟他们一样的那些律师，如果在私人部门的话，那都是几百万的收入啊。
对，
所以呢，他这个相比来说，他们是属于低收入的了，在这个圈子里边去哈。好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国会的这些助理啊， 或者说是工作人员，他们的薪水呢，其实也向上调了啊。这个呢，如果你不，今天我没看这个资料之前呢，还没仔细想，原因是这些人呢，逐渐的也是因为薪资的关系呢，其实人才流失了不少。就是在国会里边给一个参议员或者众议员做助理啊，说实话是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的。如果这些资深的助理走了以后，光是那些大学刚毕业的人来给他做助理呢，那情况会非常的糟糕。原因就是说，有很多游说集团跟你说，哎呀，游说说，哎，这个法案应该通过什么的。如果你不明就里，不知道里边的门门道道的话，有可能这些议员会上当。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在不应该投赞成票的时候投了个赞成票，或者投了一个否决票。
因为那资料是你提供的，
对
不对？
那些游说团体可以把一个东西啊包装成另外一个东西，让你觉得哎呦这个应该反对或者这个应该支持，但实际上并不是他所说的那个。可是问题，谁知道谁具有这个专业的知识，告诉给这个议员一些建议呢？是那些资深的助手，所以呢。助手离开以后，对这些议员来说损失非常的大。于是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呢，破例的，就是通过了一个薪资法案，就是允许这些资深助理挣的钱比他们的老板多。于是这个情况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改革之后啊，2022年之后，据说在众议院里边有这个我看啊228个名。高级的助理呢，他们的薪资是超过20万的，也就是比这个174000块钱的国会议员的薪水要高。有555名助手的薪资是在18万到20万之间的，那也比这个他们的这个老板多啊。嗯，
这个是真的是一个罕见的情况，说这人是我助理，
嗯，
然后他薪水
也是比我多，
他薪水比我高。哎，你不要忘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你可能当了2年就被选下去了。
对。
对不对？你是个走马灯似的，你在这话，他在这那儿的
20-30年了，人家
对
吧？
他这个经验丰富，所以这方面也不能相提并论。顺便再说一下，这是就是有经验的，但是那个初级的这种刚大学毕业的，过去是42000年薪，也被调到49000了，对不对？因为这个都是说42000在首都华盛顿几乎没法活，49000也活不了多，也活不了太好，但是至少给调到了49000。所以就是议员们给自己加薪这个事儿啊。闹不好今年就会发生了。